双脚行万里，从轿子、机工车到人力车。在以人力为主的传统交通工具中，轿子最为流行。古代轿子曾有很多名称，如肩舆、步舆、步辇、单舆、担子等。宋代以后，轿子的名称才开始流行，并逐渐形成统一的叫法。魏晋南北朝是肩舆发展的重要阶段，由于文化中心南移，原来流行于南方山区的肩舆开始在士大夫阶层广为使用。南方多雨多山路，不利于车马通行，而肩舆轻便简单，对于士大夫来说，既可以乘之游山玩水，又无车马的喧哗，是较为理想的交通工具。唐代肩舆已经比较完备，大都是亭阁形式，有顶盖。唐后期出现了垂帘，轿夫四至八人不等。由于唐人仍然习惯于席地而坐，肩舆多是平底，人在里面盘腿而坐或跪坐。到了五代、宋朝以后，肩舆内的坐具发生了变化，高足凳、椅子开始广为使用。在清末民初的成都，轿子仍然是主要公共交通工具，抬轿是一种最常见的传统职业。1916年，成都有490多家轿行，如果按每家10乘轿子算，总数也接近5000，可见从业人数之多。轿子有各种类型，如街轿，即两人抬的轿子；三班，即三人抬的官轿。三人轿的杆要调整到适当的位置，以均匀分配重量。一般走了200多步以后，轿子的重心从一个人调整到另一个人，这样抬轿者可以轮流休息。如果跋涉时间长，或是乘客太重，就需要四人轿。轿夫的抬轿方式给外来客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毫无疑问，抬轿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但是轿夫们仍然可以通过炫耀他们的技能来获取欢乐。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，很是威风，但也有危险。这种抬轿的方式叫拱杆，有峨眉翘、鹰爪子之分。一位传教士写道，这个城市到处是在任和退休的官员，他们坐在轿子里飞快地在街头穿梭。轿子非常特别，因为长杆被弄弯，轿子的主体搭在弯杆顶部，抬轿时这样的轿子被高高举起，越过人群的头顶。轿夫抬轿子，后面之人无法看路，遇到情况全靠前面的人以行话提醒，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，一般是有节奏的押韵短句，充满幽默。这不仅可以帮助轿夫之间维持协调，而且可减轻疲劳。例如，当小孩子挡了路，领头的轿夫可能大喊：“地下哇哇叫！”后面的轿夫就会回答：“请他妈来抱。”如果遇妇女，则说：“左边一枝花。”答曰：“赶快让开他。”有泥水洼时说：“稀泥烂摇。”回答：“踩稳莫跳。”或者：“天上明晃晃。”回答：“地下水荡荡。”转弯时叫狮子拐，答曰：“两边甩。”道路危险时说：“斜石一片坡。”回应：“踩稳才不缩。”地上有触粪说：“ 天上鹞子飞，答曰：地上牛屎一大堆。这些语言真是幽默风趣，成为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活动独特而生动的表现。富家一般有自己的轿子，大班即富人家长期雇用的轿夫，虽然他们的情况比在街上招揽生意的轿夫要好，但是仍受到歧视。晚清傅崇举所编的《成都通览》被称为清末成都生活的百科全书，里面描述的大班粗鲁轻率，冒犯行人，故意晃动轿子使乘客不舒服，从街边货摊上偷拿东西，甚至在雇主的地盘上打架，给主人丢脸。除了轿子，木质独轮车也是成都平原最流行的交通和运输工具。上面为乘客搭有遮阳布，其形态看起来像一只公鸡，被普遍称为鸡公车。鸡公车由一人推行，可以运货和运乘客。民国时期的成都有许多文人、知识分子出城后都坐鸡公车。抗战时期，叶圣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乘坐鸡公车。他到崇义桥，抗战时期国学研究院所在地，去拜访历史学家顾颉刚。这些大文人并不是雇不起人力车，为什么乘鸡公车呢？原来这种手推的独轮车适合成都平原崎岖的小路和田坎。叶圣陶日记也提到乘坐此车的感受：行于阡陌上，两旁皆禾苗也。鸡公车低，推者在后，并不颠簸，在泥路上胜于黄包车矣。可见，鸡公车看起来坐着不舒服，但是由于速度慢，故颠簸比较小。另外一种在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。我们熟知的老舍所写的《骆驼祥子》中的祥子就是人力车夫。人力车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以后，于20世纪初在京沪等大城市流行开来，后来成为中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。人力车夫是一个劳动强度大、收入微薄且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职业。在老舍的描写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北平的人力车夫所面临的残酷社会现实。他们大多是从农村迁徙而来的劳动力，都是苦于无生计而以拉车为业。可见，民国时期农村经济之衰落，农村破产程度之剧烈。相比人力，交通工具对畜力的应用在中国北方更为普遍。在地区之间的贸易中，畜力交通工具更是必不可少。在许多缺乏廉价水运的北方内陆地区，大宗的日常用品和商品还是要靠大车、骡子、驴子运来。受康熙皇帝委托，负责地图测绘的耶稣会士曾经记载，在华北有异常多的人和多的令人惊讶的驴子和骡子在进行商品运输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晚清民国以来，中国传统交通工具也发生了重大变革，这与西方机械动力的引进有关。晚清时期，成都人开始骑上了外国制造的脚踏车。由于来自外国，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自行车在四川仍被叫做洋马。当时也有四川人仿造的脚踏车，但十分笨重。这种山寨脚踏车以铜板为轮子，重达100-200斤，需要4个人才能抬起来过门槛，当然是非常可笑的仿造了。1900年，10岁的宋霭龄 得到了一辆脚踏车作为生日礼物。她应该是最早拥有脚踏车的中国女孩之一。随后几年，脚踏车迅速铺开，两位西方学者在1909年乘坐骡车蹒跚地行经山西时，十分惊讶地看到一位地方士绅骑着脚踏车超过了他们。可见，中国交通工具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趋进步的。在新旧交融中，虽然有矛盾冲突，但更多的是改善了各个地区的交通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。